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课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那至高尊贵的主。我们赞美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阅读，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亲近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能够借由你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真的是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正式今天的课程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五章。在这之前呢，想跟大家讲一下上个礼拜那仲裁特别交代我有一段部分需要做一些再进一步的解释，怕大家误会啊。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41节到44节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当时的文士跟祭司长还有其他的百姓，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在当时是有一个 context， 就是在前面有人质问耶稣的权柄，他就说你有什么权柄来洁净圣殿呢？然后他主耶稣就跟他强调这件事情，说你们如果说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那他们不说，主耶稣也不说。后来又再问说纳税凯撒，这里面也有强调出来权柄的问题。一直到这里主耶稣再次强调说，你们说大卫的子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件事情怎么说呢？那怎么又是称他为主又是他的子孙呢？我们只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人的心态里面，对于弥赛亚的概念还是比较着重于他是一个军事性的君王，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来是要复兴以色列，对他来讲接受弥赛亚是大卫子孙一点都没有问题。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说，大卫既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子孙？怎么会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子孙称为主呢？那么这个主这个意思有一个需要强调，这个主不是主人的意思。当犹太人说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神的意思。他们不是说，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很震撼，说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就是神。那我们这个时候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这边强调出来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里面我们讲神的儿子没有比神任何小一点，只是说神的儿子就是神。在这里主耶稣要强调一件事情，说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不只是我不只是大卫的子孙，我不只是基督，我同时我还是神，我有绝对的权柄做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一件事情要跟大家稍微再强调一点，主耶稣在肉身上是大卫的子孙，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他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我们今天的约翰福音。那从一开始呢，这个我们现在读的福音书已经读到了第四本了。那福音是什么意思？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那好消息在哪里呢？讲到的就是一个人神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完成了救赎人的好消息啊。那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所以前面四本福音书我们称它为福音书，并不是它并不是一个传记，它的文学题材不是一个传记，并不是在讲耶稣的生平。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如果要讲一个耶稣的生平，会他从小到大各样细微的事情都要讲清楚。但是这里面他大部分的篇幅讲的是主耶稣来传道的时候所讲述神对人的心意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福音书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啊，他不是在讲一个 传记，一个人物的传记。那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用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但是其中有三本呢，它在这个角度上是比较类似的。我们可以知道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很类似的结构，许多的内容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内容是类似的，我们称它为什么？同观福音，就是他们用相同的观点来描述耶稣的生平，并且他在这个世界上传道的各样的计划。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书就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约翰福音呢是完全不同的观点来去记述，所以它里面有很多跟前三本福音书里面不一样的内容。之前也提到过，四本福音书有四个不同强调的重点。第一个，马太注重的是强调耶稣是君王的位置，他有君王的身份。马可呢讲的是奴仆的身份，路加讲的是人子的身份，约翰着重的是神子，他是神的这个部分。那也有人用以西结书的四个脸面的活物来讲到，马太是鹰啊，马太是狮子，马可是牛，然后路加是人，然后约翰是鹰，用这种四个脸面来去表达四个福音书里面对于主耶稣基督比较强调的内容。马太福音呢讲到大卫是讲到耶稣是大卫的苗裔，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知道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一个家谱，而恰他家谱推到哪里，推到是大卫，他强调出来说这位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这在耶利米书已经强调耶西的根是大卫的后裔，这件事情是神所高立的这一位，这件事情很强调，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因为是王系，所以他强调的这个家谱。那马可福音讲到他是仆人的苗裔，那在以赛亚书53:11有讲到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以赛亚书53:11强调了耶和华义仆的身份，在腓立比书2:7-8也强调主耶稣他谦卑自己成为人的形象，而这个人的形象就是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那路加福音呢，我们上一次所刚结束的强调耶稣基督是人子的身份，那人子的身份就看到他一开始追溯到他在后面第三章的后面讲到的也是家谱，他推到哪里呢？这个家谱推到了亚当，所以他强调了他是从人的始祖这样子推演过来，强调他人的身份，所以在里面强调不断强调人子这个身份。那约翰福音呢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里面呢并没有描述任何一个家谱，他要追溯到一开始，我们看到太初有道，这是主耶稣他是超越时间来的。好，那我们要读约翰福音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这个约翰福音它的主题经文是哪里，而且是大家都会背，在3:16。如果你会背的话呢，我们就大家一起会念的用念的，会背的我们用念用背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一句是有人说是圣经中的圣经，你若叫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在我们信仰上来讲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强调了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的主要的他的身份，他主要的意义，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这些不信他的人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刚刚讲到约翰福音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是从太初说起。这个太初哦，你们看第一章第一节的这边讲到太初有道的这个太初，强调的就是它是超越时间以前，它在还没有时间就已经有了，所以指出这个道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而这个主道在创世以前就存在，而且强调他与神同在，他就是神。他并没有一开始强调出来说主耶稣的降生，像路加福音讲的非常详细比较细节的里面降生，也没有提到他受试探，他要强调出来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身份。那从第二章到第十一章有强调七个神迹作为他主要的架构，那这个神迹呢是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跟工作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出来。而这个神迹呢在原文有记号的意思，是记号的意思，它并不是在强调那件事情有多么的稀奇，而是重要在这个，因为这个记号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身份，也就是说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神。那就好像我记得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当有一个人他在沙漠好像经过搭了一个棚子，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旁边有这个骆驼的脚印，于是那个其中一个人就说，这样看来刚刚昨天睡觉的时候呢有骆驼经过，然后这就是一个印记嘛，他有骆驼的脚印就很清楚知道说昨天有骆驼经过。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看着天上太阳就说，我看到了神的创造。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就是神的创造，我们从这些痕迹就可以看到神创造的这个记号。所以不，其实每天这个运转我们不是一定要看到非常细节的，大家如果上过慕道班就会知道说，很多我们看到的水温度到了四度，其实它最小的体积，然后再下来它就开始变大了，也就是它变轻了，它就浮在水面上，这些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一个记号，但是它却能够帮助海里面的鱼能够继续成长继续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每一天这个宇宙运环不息，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神迹，就是神他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记录一个记号，有很多事情是人不能做到的。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了很多神迹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也强调出来说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好，那约翰福音还有另外特点，就是强调了主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是奉父神的命令来遵行差他者的旨意，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经节特别强调出来说父做事子也做事，父的旨意是什么，他就按照父的旨意来做。约翰福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七个我是，这个七个我是呢有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以及我是葡萄树。那么这几个七个我是呢，这不是只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自我介绍，还有强调出来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自己来满足人的需求。好，那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谁？这边有强调啊，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在二十一章的二十四节，他这边强调出来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记载这些事啊，这等于是他在强调出来说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重点。 那他这边讲到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那这位门徒呢，在二十一章的二十节强调说，这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我们就要强，就也就是说，他这本约翰福音并没有清清楚楚的写说我是谁，像路加福音也不一定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推敲出来。而这一本约翰福音，他清清楚，他没有清清楚楚写，但是他写了，写这本书的人呢是耶稣所爱的。那就要讲说耶稣所爱的是谁呢？那最亲密的门徒，我们就从这边来推，耶稣最亲密的门徒有三位，那三位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我们从哪里去推敲这件事情呢？至少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带的就是这三位，然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三位，所以这个他就浓缩到这三位。那从这三位里面，在二十一章七节这边有讲到说，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话，那也就是说他不是彼得，那就剩下雅各跟约翰，而雅各又是很早就殉道，所以就不是雅各。所以一般都认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而事实上，自从主后120年，一个教父叫艾任纽，他几乎从那边开始，大家一致都公认第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就是约翰。那写作的年代是在主后的85到95年间，基本上也算是在约翰他非常年纪比较晚的时候所写的。那他写的对象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主题是什么？就我们刚强调，主题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20章的31节。31节，对，他这边讲到，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谢谢。那所以这个我们刚刚看过，刚刚我所提到都在我们的PowerPoint 里面有，所以如果说大家没有听清楚的时候，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来看。然后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年代，主后95年间，85到95年间，自己表明了写作的目的。那约翰福音的大纲如下啊，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一到十八节讲的是约翰福音的序文啊，从第一章的19节开始，一直到19章讲的是主耶稣他的言行，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在这里面如果要细分的话，第一章19节到第11章57节就耶稣基督他公众的事工，然后12到19章讲的是耶稣基督最后的一周。我们可以看到四福音书里面都放了大量的篇幅在主耶稣基督最后一周，或者是从这个他上耶路撒冷的这段路程，主耶稣的教导。所以在这里也是把主耶稣基督最后一周用很长的篇幅来表达。那约翰福音21章1到29节讲到从耶稣的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最后等于是他的后记，约翰福音的后记。那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刚刚讲的那些结构呢，也是大家融会贯通，它并不是一个有100%绝对的一个划分的方法。那我们现在读经读到这个程度呢，希望大家能够试着在读经的时候读几遍以后，我们试着把这个大纲抓出来，你就会发现 你在读经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帮助，让你了解整个结构，而不是完完全全听别人怎么分。你会发现不同的解经书它分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试着让自己学习，自己可以去分这个大纲，这对我们以后读经是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刚刚我们强调一件这件事情，就是神迹。那神迹在英文里面这边有几个sign 啊 mark 或 indication， 所以它是在强调从这一个记号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事情，看出来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那在新约出现过77次，原文都是记号跟指标的意思，所以神迹就是神的记号，重点用来指出神的神性。那约翰福音记载了七大神迹，主要的是要读者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信徒追求的不是神迹，我们追求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要得着基督的实体，而不是只是得着他的标记。那我们如果一个好的见证呢，就不是只是在强调出来说主耶稣基督或者神怎么样子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奇妙的作为而已，而是你爱的不只是他送给你的礼物，而是神他自己啊，这是我们在强调这一件事情。好，那七个我是刚刚我有稍微念一下，经文就在这里。我们在读这一段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会渐渐的提到，今天是不会，因为第一段是在第6章35节，那可能在下一次呢我们就会提到每个部分。那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个强调出来，它有七个见证，它的见证什么？见证主耶稣基督。这里面有父的见证、子的见证，还有自己所工作的见证啊。我们不只是听到主耶稣基督他说话不像一般文士，他有权柄的说话，而且见识到他做事情也是有权柄的工作，还有圣灵的见证、圣经的见证，还有这个先锋就是约翰，还有门徒的见证。那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关键字是道，这在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14节也强调出来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道在这里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就看这个道，原本新约圣经大部分是希腊文所写的。那这边讲到道在原文是 logos， 那希腊人你听到 logos 的意思呢，就是自然的法则、道理、原理跟话语。那如果说是犹太人看到道的话，他就会认为这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那其实呢，在希腊人的道跟犹太人道已经也有很接近的地方。中国人的道那最清楚的就是老子常常讲到道，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所以他用这个天宇宙运行的本源来说明道这个道理。所以这个 logos 就是从希腊文演变出来，以至于我们现在很多的学问啊，神学叫 theology， 啊，在心理学叫 psychology。我们中文翻什么什么学其实是有问题的，应该是翻什么什么道才对。为什么什么什么道？你会发现，你不论是这个学问、那个学问、这个学问，通篇都是什么？都是神的道贯穿在里面。应该是用道来去了解这一切东西，才会有原因，否则你只是缘木求鱼而已哦。所以在这里面关键出来就是道。第二个就是生命，生命有两个，在希腊在这里有两个字都可以翻译为生命，一个是 zoe， 一个是 bio。 那 zoe 呢是神的生命，是永生，是真正生命的意思。那个 bio 就是生物的生命啊，生物的生命。所以在 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生命呢，强调的是 Zoe 的这个生命，是属于神的这个生命。像在第一章第四节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不只是我们生物性的起床做事思想，这些真正的生命是属灵的，在里面真正的生命。那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面都有，以及各个经文这里面讲到的都有啊。那第三个关键字眼是真，强调真光照亮世界上的人。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说的话，是因我们亲自听见，这真是救世主。所以也有人认为说，在当时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在初期已经渐渐有一些异端出来。那约翰强调出来说，主耶稣基督他神性遭到人质疑，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出来，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的，而且是那唯一的一位神所差来的那救主。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看我们的经文。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这里面强调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太初是在时间以前，所以这个神性的根源是超越时间的。然后再强调出来说，道与神同在，而且呢道就是神，这是很大的奥秘。这不是我们能够想象说这一位跟那一位同在，而且他们又等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不只道跟神是独立的有位格的，同时他们都是神。这个奥秘不是我们一般用人的言语可以解释，但在这里所强调出来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同时是一个创造者，万物借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这同时也反映过来说，主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他是万物都是借由他造，任何一个被造的都一定是借由他而造的。生命在他里头，不只是说他有生命，而是他是生命的源头，他能够将生命给予人。那这个生命中，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是 Zoe 的生命，是真正属神的生命。然后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当这个接受呢，同时有理解跟这个抵挡战胜。那我们可以知道黑暗是什么？黑暗就是没有光的地方啊，黑暗就是没有光的地方。所以当光照亮出来的时候呢，黑暗是不能胜过光，它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光的缘由。而这里面讲到黑暗，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在生命当中已经变为黑暗，已经没有办法符合神的心意的这种情况上，当这个光来到世界上，这个世界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去接受。那再带到一位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就是约翰。那约翰呢，他不是那光，是要为光做见证。那真光是照亮世界世上一切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这个他就是道，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世界却不认识他。而这个认识不是说，哦，我知道有一位人，有一个人叫耶稣，我认识他，他之前住在哪里，他走这边做什么事情。而这个认识在圣经里面一直都在强调，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你说你认识神，不是说理解上、知识上知道他这个名字，知道他的身份各个详细的资料，而是在强调你跟神有关系，有好的关系。那这边强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人，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当说我们信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什么是信？就是信他名，就是什么？反过来讲，就是信他名，就是接待他的人。 那什么叫接待他？就是你接待一个人，你不会说不论是谁你都用一个方式接待。如果说今天来的是一位孩子，你可能用的语调就比较轻柔，然后预备的东西都是比较好玩好吃的，让孩子能够在这边享受。如果来的是一位长辈，你讲话就要比较庄重，比较客气。那如果来你确定主耶稣是神的身份，你是用什么态度来接待他？你确定他是神，他是主，当你在接待耶稣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言语、你的心思是什么？你立刻不是这家的主人了，你马上变成这一家的仆人来接待主耶稣，让他上座，而你在那边服侍他。这就是你按照他的身份来接待他，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而且他就给一个应许说，就赐给我们做权柄，做神的儿女啊。那这边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意生啊。情欲讲到的是我们的败坏里面所产生的，那人意呢，就是你纵使不是恶意，你是好意，你也没有办法产生这样子的人。你只有从神来的，才可以得到神儿女的身份。道成了肉身是一件很重要的意思哈。道原本我们说神是灵，道原本在天地运行。这个成了肉身这件事情是神来到人间的这个很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主耶稣基督也将自己呢比作圣殿。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也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了。这是道与人同在的一个新的形式，就是成了肉身。那这边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同吃喝，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恩典跟真理都是从基督耶稣来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边还有一个重点，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现在，其实里面有多少有解到说，像直接跟神对话的，或者是摩西有没有见过神，这一切。但是我们要强调出来，是没有人见过神，就没有人用眼睛看到神是什么样子的形象。那甚至摩西也只是看到神背后的形象。他强调出来，当圣经里面若有记载说他看到神，是神借着某一个形象来去表达出来。那在这里面强调，真正能够将神完全表达出来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父神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显出他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里面就讲到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到这是他在描述主耶稣基督神性的一个很重要一段描述，大家可以多读几遍。这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对于主耶稣基督认识他的神性更多的了解的一个经文啊，大家可以多读这几段。那第十九节开始讲到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这个约翰是谁？是约翰，不是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那这里面讲到的是施浸约翰，他做见证，他记载在下面。他记载什么呢？他们问他三个，第一个，他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基督。”那你是不是以利亚？他说：“我不是以利亚。”那你是那先知吗？他也说我不是。那这里面呢，强调出来说，这里面的这个祭司还有利未人来到这里问约翰，是本着有圣经的真理的了解的，他来知道神要差派弥赛亚这件事情是他们知道的，所以他问说，你在那边施浸，这么多人来这边信你，那你是不是基督呢？他很清楚告诉大家说，我不是基督。第二个，以利亚，那为什么他会问他说你是不是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有这么多，他为什么要问他你是不是以利亚呢？在马拉基书就有提到 在最后面提到说神会差派以利亚，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所以他就问他说，如果你不是这个基督，那你是不是那位在基督前面来的以利亚呢？他说我不是。那又说你是不是先知？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他在讲说，我必有一位先知像你，像摩西一样，大家要听他的话。那是不是那个先知呢？他也说我不是。那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约翰不是以利亚吗？那怎么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呢？那这里面有没有冲突呢？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当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这边讲到第十七节，是他必有以利亚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你看啊，他这边讲到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一句话在后面其实是跟马拉基书的后面是一样，他说我必差遣，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 五节六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在这里面呢，同时主耶稣也讲说，你们不说以利亚会来吗？他已经来了。那他也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一章十一节说，十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什么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将这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才明白耶稣所说指的是谁，是敬约翰。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什么，他这里面强调出来说，在执事上，就是说在完成神心意的这件事情上，约翰就是以利亚，他在做以利亚，神要差派以利亚做的这件事情。但是你说他是以利亚本人，他的魂魄附身然后在这里行起来，他不是，但是他做的，他的身份，他的执事就是以利亚。所以在这里面并没有冲突，是在讲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叫为父的转向儿女，叫儿女转向父。所以他在这边强调出来说，你们要怎么样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的方向要改变。所以他们说，那你要告诉我们你是谁啊，你不能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不能说回去禀报说以利亚说他不是基督，他不是以利亚，他不是先知，报告完毕，这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他一定要说什么，那你是什么，你要讲啊。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在执事上，他在做的那件事情上面，就是叫作为这个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先锋，在安排神的道，让主耶稣基督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预先的预备。那他说你不，那你都不是，那你怎么施洗呢？这里面我原本也有一点问题，说那为什么约翰回答说，我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在我以后来，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只是要再强调出来说，我施洗是用水施洗，我的这个施浸这件事情并没有极大能力，只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是在这个悔改，你们的心要悔改。那真正的敬礼是从哪里来？是从主耶稣基督之后来的。所以他在强调出来说，我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你们心里想的，我们是在讲这个认罪的礼。所以第二次这个约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说什么？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件事情就很大很大，强调出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 不是心里大家心里想的，他来这边是要帮助以色列复兴他这个国，让大家都对以色列完全改观，而是怎么样？他来要怎么样？除去世人罪孽。然后他就直接指着主耶稣基督，并且他说，在之前圣灵已经告诉他说，如果你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所以他说我看见了，当约翰为主耶稣基督施浸的时候，就看到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他做了这个见证，说我可以见证他就是那神的儿子。那主耶稣也有人说约翰他是最大的先知，因为所有的先知都说以后会有那么一位，只有一位先知真的看到了，是谁？是约翰。所以约翰是最大的先知啊。那之后就有两个门徒在这边看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约翰，又再次说这是神的羔羊。于是他们就要跟随耶稣。那这里面有讲到两位约翰的门徒，一位是谁？第四十节说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他就找到自己哥哥，就是彼得，他就说你要称为基法，这个基法在后来甚至保罗也称他为基法，所以基法呢就是彼得。那另外一位一般人认为就是约翰。那后来到了第四十三节说又遇到了腓力，这边又讲到了拿但业。他说第四十七节，主耶稣看到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真以色列人。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他是真以色列人，但他心中没有诡诈。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雅各。雅各他原文的意思是抓，但是他的音呢有什么意思？有诡诈。他哥哥说你叫雅各真是不错，你真是诡诈，有没有？所以说他说你是真以色列人，但是你没有什么，没有诡诈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描述，但是也描述了这个拿但业他这个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而且他还告诉他说你在这个地，后来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他的时间并不是说腓力招你了我就看了，而是说很早就在神的心意里面就看到了拿但业他在无花果树底下。那在无花果树底下这里面蕴含了一些意思，一般来说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真正和平安泰日子就是能够在无花果树底下安歇，这是他们最美好的一个日子。但同时在当时也有一些是他们这个无花果树他们的叶子很大，他们可以在下面思考，在读经，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在后面主耶稣讲到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这个不仅是距离上的问题，而且无花果树有很多叶子可能可以挡住他，但是因为他是神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但是同时又讲到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就有一些解经的书说或许这个拿但业在当时是不是就有在读这一段，或者在思考雅各的天梯的这个内容。于是呢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看到了，但是你真正看到那天梯的实践呢就是在我身上。人跟天本来是有极大的隔阂，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所以天怎么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他成为人跟天的一个天梯。好，那我们很快的完成了第一章。那接下来呢第二章就是在里面强调出来说第一件神迹这边就有强调出来是在迦拿的婚宴里面。那酒没有了，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对他说酒没有了。那这里面有一段比较大家看了觉得好像不是很舒服的话，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甚至在原文还是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主要是在强调说时间不是人来去控制的，神有绝对的权柄来去表达他的权柄。所以我与你相干是说这件事情要由我来决定，不是由你来决定啊。 而且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去强调一件事情，每次讲到主耶稣说我的时候的时候呢，常常讲到的就是十字架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那你提早想要知道神迹这件事情，其实你不能满足你的，你一直要看神迹，一直要看这个要看那个，不能满足你。只有什么可以满足你，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真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正才能够被满足。我们真正需要人败坏的需要真正被解决的是在那个时候。那这个第五节讲到很重要的话，就说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牧师在之前讲到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接待主耶稣到我们家的时候，这句话就很实用，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我们当接待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是说啊你坐着啊什么我来弄哈 啊我要吃饭我什么时候给你吃饭什么，不是这样，而是当他来到我们的家中，当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就是什么主。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他们就主耶稣基督就行了神迹，将水变成酒，而且强调出来说什么，人都是先摆上好的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哈。那在当时他们酿酒并不是说酿完酒过滤就直接喝，其实他们喝的都是比较轻的酒，是把酒跟水会和在一起，也就是说一开始呢这个足够的时候那个比例会比较高，渐渐的就变淡了变差了。但是这一次呢主耶稣给上的呢是那最好的酒，所以神有权柄，他有能力，而且他把最好的赐给人。那接下来讲到的是洁净圣殿，主耶稣基督他用这个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还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呢。那在当时就变成大家很容易想到你每次要到圣殿要拖着牛羊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于是就有这样子的买卖。而且在兑换银钱的时候呢，甚至也有可能一些不公义的时候，在当时他们是不能用罗马的钱币来去奉献的，因为罗马钱币上面有什么凯撒的像，所以他们不能让到了那里你就要换成这个犹太人在圣殿用的那个钱币，所以就有币值的兑换。那币值的兑换就像现在我们去银行，你把钱换给他跟他把钱换给你那个利率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差距。在当时也有这样子类似做买卖的身份，所以主耶稣基督非常生气说不要把这个地方当做买卖的地方。那这边有一件事情，他说犹太人看到没有说你在干什么，我要把你抓去关，你怎么可以这个扰乱市场秩序。他们讲到了一件事情，说他们问的是什么，你做这个事情那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看呢。这我一开始看觉得很特别，他的反应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做事是有权柄的，当我们看到一个有权柄的人做事的时候，你不会直接的就要给他安上什么罪名，而是说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你光是这样不够，你必须要再给我一些印记让我知道你是那真正有权柄的人可以做这件事情。他就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起来。所以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来去思考这个事情。这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好像想要再给一个兆头再给一个神迹，他要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拆毁这殿三日要再建起来。这就好像另外一个以前法利赛也有问过耶稣说你再显什么神迹，他说这个悖逆的时代只有什么神迹，约拿的神迹。那约拿神迹是什么，他在渔父三天之后出来，同样的表达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的这件事情。就说真正最大最大的印记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复活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三节说很多人看见这件事情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其实这边讲到信了他的名跟交托是同一个字，所以他发现很多人要交托他，他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的信不是真正的对于主耶稣基督身份的了解的信，所以他 知道人心所存的。那接下来就讲到了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这件事情。那尼哥底母呢讲到的是他有几个很重要的身份。第一个重要身份呢，他是犹太人的官。那犹太人的官不是一个普通官，他是犹太议会，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议会讲话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意见可以发表出来。然后他还是在犹太人里面做师傅的，对圣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么他也是在这里面呢，他也说第四节有人 imply 他同时也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他是一个年纪已经老了的人。所以他在这个身份上，他在犹太教的这个宗教上面他是绝对了解的，他没有一项事情是不了解。可是他来夜间见耶稣，就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但是他来这边他有一个追求的心。他说什么？他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呢他有这个追求的心，他同时也在人的眼光来看像是不耻下问一样。他自己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一个官，又是对圣经有了解，他来去问耶稣现在几岁，就30出头的年纪，所以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他来到这边来去请问耶稣，所以他的态度上是很特别的，是愿意追求的心。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讲一个直找重心的话，就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也不能进神的国。那什么叫做他为什么说不能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你的生命如果没有完全改变，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是不可能进到神的国的。他不是说需要再修改一点事情，人呢需要修改，需要改善，需要做好的事情，不是，你的生命整个要换掉。但是尼哥底母只是想说人都老了怎么生，对他来讲他知道重生就是重新生一遍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怎么样回到母腹再生一遍呢？那有人说在这个口气上，尼哥底母可应该也是很谦卑的问，甚至还有一点喜悦，说如果我还可以再生一遍真的多好，因为我知道圣经，我知道我做错很多事情，如果能够再来一遍那真是太好了。那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要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水和圣灵生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比较一般的解释我们可以接受的，水就是外表的形式像是水里，但是圣灵生的呢就是你真实心意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心。那要怎么做呢？是借由圣灵来做。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去哪里去，圣灵也是如此。那风呢在原文叫 ruach， 跟圣灵也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边只是告诉他说圣灵做事不是我们人能够理解，你不能一直用肉体的眼光来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你对尼哥底母来讲是十分的困难的，他说怎能有这事，他说你不明白吗？最后告诉他13节，若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在回答怎么能做这事呢？当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被你们举起来的时候，你们仰望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这就是答案。那这里面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呢，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旷野又在怨毒，说没有好吃的，生活不好了，神就派火蛇进去然后咬死了他们很多人。神告诉摩西说你做一条铜蛇挂在木头上，大家做什么事情呢可以得救？你看他，你要仰望他。那看他仰望他你要有信心，没有说你去看我怎么看一眼怎么可能会活呢，你有了信心仰望他，这些人就活了。所以呢后来这个医学的标志就变成这个标志，就是那个铜蛇。我以前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蛇跟这个医学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从这边来的哈。然后呢接下来讲到神爱世人，就是我们讲到的，我们一起再念一遍好不好？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在强调出来说，他来这边不是要定人家罪，他是要让人因此而悔改。但是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的名了。然后使徒约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大家看到说，哎，每个人都到主耶稣那里了，那约翰的人数就少了，怎么好像有点抢生意的样子？但是约翰很清楚的说，这个心腹，娶心腹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他知道他不是那将要来的，所以他在这边看到将要来的兴起，他就快乐。那牧师也强调出来说，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要强出来。我们怎么喜乐？耶稣兴旺，我衰微，这才是真正喜乐的源头。不是说我靠着神有了大的力量，我越来越厉害，不是这个样。是当神来了，我衰微了，这是真正人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喜乐。好，第四章讲到的是撒玛利亚的妇人的事情，那这里面大家都比较熟，我暂时不太讲太多。第24节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强调出来说，这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要说要在这个耶路撒冷，而我们这里强调我们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在这个这边的山上去敬拜。他说重点不在哪里，而是在你的心灵跟诚实。我们来这里教会，陈曼，你不论是在哪一个教会，但是你在敬拜神的心意上，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是不是用神的话语来去敬拜他，这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呢，这个妇人丢下罐，他来这边是干嘛的？打水，但是他把水的罐子丢下了，他去追求耶稣。啊，他人的心意，人的目标跟这个最后常常是不一样的。大家昨天有来看到这个 Alex 他的分享，他们移民到美国，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神，但是最后他们遇见神了以后呢，整个生命改变，就是要去追求神。这个妇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告诉别人，别人最后说什么？第42节，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真的听见了，这真是救世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分享到这里。请大家继续读下去。那下个礼拜我们看有机会，我们再分享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在约翰福音的内容里面，我们再次知道主耶稣基督，你真是那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这一切的美好，让我们这个悖逆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重生，我们可以得到悔改，能够回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纪念主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各样的神伟大的恩典和爱，让我们一心归向你。愿主耶稣得到兴旺，而我们自己衰微。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接下来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悦纳我们在神殿中敬拜时各样的摆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